事中有理，每一件事事情就已经是现实的嘛，事情就已经是在那里了。你知道理也好，你不知道理也好，事实就是事实，现象就是现象，存在就是存在，存在已经存在在那里了。那因为这个存在呢，各个宗教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这个存在是上帝所造，佛法讲啊，这个存在啊是心所现。那一般人认为存在啊就是科学之间的一种了解跟作用，一种现象的变化。所以不同的学说对于事实上有的存在有不同的解释，我们先要知道。所以佛法是其中一种解释，对于现象，对于存在，对于现象存在怎么来，佛法只是其中一种解释。要知道世间的学术很多，但是世间呢对存在的了解也很多系统，佛法是其中一种系统，先了解这个事情。那佛法的对于现象的存在，比如说因果业报，这是佛法的解释，一切现象不离开缘起，不离开因缘果报，这是佛法的解释。那对于其他宗教的解释呢，它是上帝造的，它的理就是很简单，就是上帝所造，所以它有这些现象。那其他宗教当然有其他宗教的解释，那在于儒家来讲，那就不谈那么多了。儒家基本上就是以人为本的去处理人的问题，所以儒家是以人立本，儒家所要成的是以在这个世间所成的人圣，它有它的解释。所以在于啊现象界各个宗教哲学学说都有不同的解释，这个先要了解。那佛法只是一种解释而已，那佛法解释这个一切现象啊都不离开缘起，一切现象啊不离开条件组合，一切现象不离开因缘果报，是这么一件事情啊。但是所有的学说，所有的理论，基本上就是事情背后的理。所有的哲学，所有的论点，所有的宗教的解释，就是试图在一个现象存在的事实当中，找到现象存在的理。因为要找到现象存在的理，才去发展出这些佛法的理论，天主教、基督教所有哲学、人文、历史的这些理论，先知道这个大方向。这个大方向不知道了，那你就会失去一个重点。所以所有的学说理论，包括宗教，基本上从这边来看，基本上都共通认为存在背后有一个理，支持存在之所以成为存在，有一个理在。那佛法有佛法的理，其他宗教、其他学说有其他学说的理，先知道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啊，存在背后一定有一个理在，这是所有学说的一个特点。如果你不相信存在背后有理，存在啊好像是随机的，好像是没有踪迹可寻的，好像是啊一种宿命，那这样的一个观念啊，那你人生的态度啊，对于存在的处理，那就会不同于其他信宗教的人、信哲学的人，他对现象的处理。所以先要知道啊，不同的观念、不同的知见，会引导一个人对应现象的做法，乃至于产生出来的结果会有很大的不同。如果你认为现象只是短暂性的存在，好像人死如灯灭一样，那你用这样的理去了解现象的存在，你必然用这样的理去生活，这样的理的去生活呢，会有什么问题呢？就变成了今朝有酒今朝醉，好像啊，那这一刻过了，下一刻就没有。所以啊，就是要把握每一刻当中去享乐，把握每一刻当中啊 去把每一刻发挥到最好的一种娱乐，最好一种享乐的效果。这是由于他对现象存在的一个理，一种看法的偏差，所以会导致这样的行为。所以对于现象的理，现象之所以存在，为什么这样存在的观念，如果不清楚，那你不会在世间，你不会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在出世间你不会有正确的修行方向。世间跟出世间啊，差别在哪里呢？世间是指现象，世啊是指过去、现在、未来。世间的这个世啊，是时间，是一个时间的观念，有过去、有现在、未来。世间的这个间呢，空间的这个间呢，这个间代表空间，所以世间啊代表一切的存在，一切的现象。哲学上面讲存在，佛法上面讲一切的缘起，一切的现象，一切的业报。所以身罗万象，一切的现象，一切的作用，一切的业报，都称为世间。要知道在佛法来讲啊，出世间就是指存在的这些业报背后运作的一个理，这个理是没有形象的，存在的，让存在这么运作，让存在这么变化，让存在啊无量的存在这样子去互动的这个理，这样的一个理是在禅宗来讲它是没有形象，但是它存在的，一切的存在现象都必须依于这个存有背后的理去存有，否则就不成为它的存有。现象背后的理一定要被依循，现象之所以成为现象，它背后一个理，这个理如果没有找到，没有依循到，没有认知到，那你对现象的处理的态度就会有所偏差。因为啊，现象背后的理不知道，好，那你一定有一种错误的观念。所以所谓的出世间啊，所谓的出世间就是现象存在背后的理的观念。所以要知道啊，世间跟出世间它是一起的。世间啊不是指一般的凡夫，不是指一般啊世间的现象，好像士农工商学兵啊贫贱富贵，这个啊当然是世间的一种现象。但是啊，世间所有的人，包括出家众、在家众，包括所有的人，包括过去、现在、未来，东边的人、西边的人、欧洲的人、非洲的人，每一种人、每一种人种、每一种现象都是一种存在。那出家众啊，虽然是啊想要出世，但是啊，出家众的出世并不是让出家众的这个身份不见了，这个人不见了叫做出世，不是。你看啊，佛已经达到出世间的最高，佛有没有这个身体啊？有没有吃饭啊？都有。有没有行住坐卧？都有。所以要知道，从这边来看，世间呢、啊、不离出世间，出世间不离世间，出世间呢、啊、就是真理，就是离体，出世间呢、啊、就是一个体。世间啊就是一个用，就是一种相，就是一种存在。存在啊必须依于啊没有形象的这个存在之理去存在。就是心经上面讲的色啊即是空，色即是空的意思，色代表存在，代表现象，现象即于这个即啊，色即是空的即啊是不二的意思。好，我即刻就去，就是我马上就去，马上就是没有时间间隔的意思了。所以啊，色即是空，色啊存在，即于啊空的这个非存在啊显现出存在本身的存在，这个要知道。所以空就是存在的理，空当中啊有一切啊呈现出作用，统合，重新再整合啊含摄的这个理在。所以啊要知道世间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就是人啊，所以出家众啊他不是离开世间而去求一个出世间，所有的修行人或是不修行的人一定不能离开世间。不能离开世间的意思就是说他一定会有个形体，他一定会有个存在，他一定会有现象，他一定要生活，这是必然的道理。 你修行也好，你不修行也好，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它就是这么样去体现，这么样子的去运作。所以呢，出家众也好，在家众也好，修行要达到出世间的意思，就是要找到存在的理，要去证到这个存在的理，而依这个存在的理去生活。这个存在的理呢，基本上就是真理。这个真理在佛教来讲，就是所谓的经典所要描述的这种法则，就是一种存在的理。所以你如果你的现象界的存在，如果能够依据啊现象界之所以成为现象界的这个理，你如果能够依这个理去做，那你就能够达到解脱。理啊，存在背后你的理本来就是自由的，本来就是活泼的，本来就是多面向的，本来就是空。所以啊，你如果能够找到这个理，这个理也是没有例外，过去是这样子，现在是这样子，未来是这样子，东方西方没有一个现象存在能够离开啊之所以存在的理。所以正修行要正，就是正到这个存在的理。修行要正呢，就是要正到啊存在背后的这个运作的这个理体。正到这个理体之后，再用这个理体，依据这个理体来实践存在现象，依据理体本身的原则，再来从这边呢、啊、来实践存在，让存在圆满，这就是修行。所以啊，有一句话讲啊，我们呢、啊、回入沙婆度有情，就是你先回到这个心的清净面。沙婆啊，就多样化，沙婆就是指这个世间，沙婆就是指世间，再从这个清净的理体当中起清净的作用，来圆满这个沙婆世界的一切，这是从，这叫啊回入沙婆度有情。那什么叫做有情呢？有情一个是指每一个个体的个人，这是指啊一般人能够知道的所谓的有情众生啊，是指每一个存在的个人，这一点比较容易了解。但事实上有情是指什么呢？这个心能够起作用，这个心起作用的同时，因为这个心有情，所以这个心啊有性，这个心能够起作用，起出来的作用为有情起作用。所以回入沙婆度有情的意思，就是指依这个清净心，依这个清净心起清净的用，把原来啊依于染着心所起的染着用，这样迷掉这一个念。这个作用，这个相，因为不清净明了之后，现在你依这个清净心起清净的用，把这个明转化过来，这样叫做回入沙婆度有情，这才是它真正的意思。所以啊，要了解这个观念，要了解这个事情。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事情啊，那在修行当中啊就容易迷失。所以第一个要确定的观念，世间跟出世间它不是分开的东西。你如果把世间跟出世间呢分开，那就没有办法修行了。世间离不开出世间，出世间离不开世间，它是一起的。所以先要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一个人啊，一个人活在这个世间上，如果没有办法把世间的事情处理圆满了，要成就也很难。所以佛法经常讲啊，人成即佛成，当然这是一句形容词，但这形容词有它一定的道理。意思是说呢，人是用这个心起用，佛也是用这个心起用，人用比较染着的心起用。所以你如果不把用比较染着的心所起出来的用，即是它所造出来的果报，把它转化过来，那你的心啊没有办法变清净，你没有办法转变你这个心变清净，而造成比较清净的果。虽然你在人的世界你还是要受苦，但是你如果能够啊用功，乃至于能够体认到这个道理，去转化这个人这个心境一种偏差，一种染污，而造出来一种染污的业果，把人这个心态啊 心理的观念世界把它转化过来，慢慢意义人的因缘慢慢提升，慢慢提升，把人的这个心啊清净的变成佛，变成圣人这么一个心啊，那这样的心啊就啊能够起一种更清净更圆满的作用，所以才讲人成即佛成。所以简单来讲，一个人在世间没有办法处理好自己内在的问题，心里的烦恼执着，这是现实问题啊，自己现存的问题没办法处理，绝对处理不了未来的问题。你现存的问题就是一种障碍，现存的人心当中的烦恼、知见问题、人际的关系、种种困境，就是你现在心所处的环境。现在心所处的环境也是现在这个心所相应到的业，现在这个心所相应到的业也是这个心一种执着状态所呈现出来一种果报。所以这个执着没有化掉，这个执着没有化掉，那你到哪里去都不可能。所以啊，从凡夫谈圣人不可能，从啊不修行要谈未来都不可能。所以啊，人成即佛成，你啊人的问题没有处理，代表你人的执着、人的心境还在，人的执着、人的心境还在，你就不可能进一步。所以要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修行啊，世间不管你修行也好，不修行也好，你凡夫也好，你圣人也好，你出家众也好，你在家众也好，你现在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没有处理好，就不可能有能力去处理未来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就是现在这个心结所生，新的结没有解，未来的结你根本看不到。所以啊，佛法讲嘛，这个啊心性的道理是很维系，人的执着是很粗，用很粗的心啊要去入到很细的法，入不进去。这个法不能入心，法不能入心就是由于心粗，心之所以粗的原因就是心有执，心有偏见，心当中啊已经满了，心当中满了之后啊，一个正念进不了，一个知见啊正确的知见进不了，那这样子啊，那就啊在这个地方啊去轮回去造业去受苦了。所以先要了解，世间不是指一般的凡夫俗子，出世间不是指僧团，要知道不是指啊到啊净土去，净土也有世间，它一样有存在，只是它心起用的存在现象跟我们这个地方的起凡夫界的心起用的现象不一样，了解程度不一样。心一定要能够起用，心起用出来的现象就称为世间，那你心起用出来的现象不执着，那你就是在出世间。你心起用出来的现象你执着了，你就在这世间。从这样去区分圣人的戒跟凡夫的戒，心都能够起作用，凡夫心能够起作用，圣人心能够起作用，心起作用执着作用执着现象就是凡夫戒，就真真实实堕到世间而轮转，堕到有时间有空间那一定轮转。如果心起用这些存在，呈现出这些存在这些现象不执着，那只是心起用，从心来起用啊，那从清净心来起用，那就是在出世间的这么一个观念，这样子啊起用就没有障碍。那是这么样子来看呢，所以啊每一种存在每一种现象都有它背后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就是我们要证的。这个理啊在佛法来讲也好，在世间的学问来讲，没有例外的才称为真理。不是说啊你这么说哦，别人啊不这么认为，那这个就是例外了。这个理啊，这个理不会因为宗教，不会因为啊时间，不会因为空间而有差别，绝对不会因一个个人一个团体而有差别。真理就是真理，真理一定是普遍性的，真理一定是普世的，唯有这个真理啊才是佛要讲的理，唯有这个真正的理才是要证道的理， 为什么？你不知道证到这个真正的理，这个真正的理是普世的。如果你所讲的东西的理有很多例外，那依你所讲的这个理去修，那修出来这个心一定不圆满，它一定有很多心之外的法，一定有例外。有心之外的法，那一定有能所有恶缘，那一定是生灭，那一定是错。要知道这个道理，修行必然依于啊超越恶缘的这个真正的理，因为超越恶缘真正的这个理是普世的。这个心本来就是尽虚空遍法界嘛，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这个心啊，也包含过去，也包含现在，也包含未来。这个心呢、啊，包含一切种族，这个心生出一切种族，生出一切宗教，生出一切佛法，生出一切外道，生出一切天主教、基督教，种种的宗教，生出天上人间种种的法。没有一种，没有一个众生，没有一个众生起心动念不依这个原则。所以你唯有证到这个原则，才能够从这个心依这个原则入十方法界，随处示现。从这个证到这个心入十方法界，去破尘沙惑，从无明这个点破见思惑，回到这个真正的立足点，你才有真办法真正去破惑。否则你如果没有依据这个没有证到的，你如果不是证到这个普世的理，你如果不是证到这个真正的理，你怎么依这个理去入十方法界啊？那不可能的事情呢、啊。十方法界是没有障碍，十方法界啊是一定都要通。十方法界啊不是因为啊个人一种有例外的理它可以通得了，它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修行要证，一定要证到这个理，知道也一定要知道这个理，不是讲这个理就称为方便。方便，方便是什么意思？方就是方位，天上是一个方位，人间是一个方位，地狱是一个方位，恶鬼是一个方位，男众是一个方位，女众是一个方位，山河大地都是一个方位，东西南北，非洲西方国家，东方国家，这就是方位。要知道方便啊就是有条件的限制，如果这个条件成熟了就方便，如果这个条件不成熟就不方便。所以方是有方位啊，除了讲这个究竟的理，除了证到这个普世的理，除了要呈现这个普世的理，其他的一切作用、一切说法、一切论点，通通称为方便。不管你讲的再高，你讲的再好，念这个咒消几十亿劫，用这么一个啊观想，持这么一个佛号，诵这么一部经，乃至于做一个什么事情，有无量的功德，这个基本上都是心性作用，从心性作用，从普世原则，从普世原理当中，从这个理当中所引申出来的一种比较方便的说法。如果你的心不能普世，如果你知道的理不是普世，如果你所在的位置不能入十方法界，你怎么念这句佛号，你怎么起这个念，能够有这么多功德呢？因为你念这个佛号起这个心，这个作用，起这个作用是从心而生，从心而生啊，一切法为心所含摄，从心而生的念，入到由心而起，由心而起，而且啊，时刻啊，即使入到这个心，即使入到这个心啊，而入依这个心的清净入十方法界。而才讲啊，有多少多少功德，要知道功德是依心而来，不是依这句佛号而来，你要清楚这个道理，不是依这个咒而来，功德绝对不从咒来，不从啊佛号来，不从啊种种外相来，一切的功德都是从这个心，普世的心，清净的心起作用，而入十方法界，入十方法界，而刹那之间变化十方法界的染为净，这样子染净之间的差别才有功德，它是这样子来的。要知道，如果不了解这些道理啊，那你修行啊就是空修，做啊就是妄做，不知道从哪里去了。所以要知道啊，世间跟出世间呢没有差别的，它这个差别不是一般人想象的，不是一般人想象啊，好像啊有什么 很大的一个不同啊。好像出世间就是出家就是修行，出家修行也不离开生死轮回啊，也不离开世间啊，也不离开烦恼啊，你还是必须要证到这个理才可能啊。这个理不是出家众才有啊，这个理是每一个人都有，有情众生嘛，有情众生，有情就是做众生的，就是能够起念。所以我们经典上面讲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众生跟佛怎么会三无差别呢？这个心普世的这个理，这个心性虚空变法界，心没有形象，心起作用，一作用出来，如果啊这个作用是迷了，因为这个心迷掉了，起出来作用啊，这一点这个念就是轮转，这个念就迷掉了，这个念一轮转，从染污心执着的心起作用，这个作用一个作用就是一个众生，这个众生是离体，是没有办法认识到它从哪里来的体，所以才讲嘛，你这个念头从哪里来不知道，你这个念头从哪里来你认不清楚也不知道，就是不自觉，就是无明，这个念头从什么地方出现不知道不清楚，这个念头马上落入众生境界，落入众生境界是什么意思啊？落入时间空间，落入轮回，落入众生境界的意识啊，这一个念下一个念，无量无边的念都是由心起，但是无量无边的念通通认识不了这个心体，无量无边的念通通是缘尽而来的，这样子无量无边的念就称为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心起用而迷就是众生界，它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心起用啊，佛也是这么用啊，菩萨也是这么用啊，凡夫也是这么用啊，但是你心起用啊，心起用了之后不迷于用相，好，这个心有觉清楚明白。那众生呢，就是心的方便，起出来的用就是一种啊心性的方便，这是心性的一种作用，这是心起出来一种方便用了，它就不迷，这样子就是一个佛法界嘛，依佛的法界而起用，迷佛的法界而起用就变成众生界了，它是这么一个意思的。所以先从这边呢慢慢去了解，你不了解这些理修行没有办法，真实人不知道何去何从，要知道。所以啊，存在啊本身呢、啊、都是被存在的，存在本身的不是啊它自己会存在，有一个理衬托它出来的。所以啊，如果啊只知道存在背后的理，不入到存在，那就偏空了，是这么一个意思啊。只重存在，只焦点呢，只放在存在，那就是变成众生境界，变成一种迷的境界了，是这么一个意思啦。所以我们要修行，要修正啊，就是要证到佛所讲的这个普世的理，这个普世的理才是我们修行的真真实实要去证的。不管你修啊禅宗也好，修律宗也好，修密宗也好，修大乘也好，修小乘也好，不管你哪一种人，哪一种宗教，哪一种学说，你要修的如果不是这个理，那就是有例外。你要证的理如果是有例外，那你纵使证到这个理还是有例外，你纵使证到这个理有例外之后呢，好，那还有另外的一种不在这个理之内的现象，乃至于不在这个理之外的理，那你这个理啊也不能长久，也不是一种啊长光，也不是一种啊极灭的境界，也不是一种普世的境界。那这样来看呢、啊，那心就变成两块了，一块是你证到的，一块是你没有证到的。那怎么可能有这么一个现象呢？心只有一个，没有两个。所以啊，慢慢去知道这个观念。所以修行啊，就是收敛，修行就是收敛，收敛烦恼，烦恼就是烦恼啊，烦恼就是流转，是很现实的事情啊，烦恼转不过来那就是流转，这不管你是哪一种烦恼，你好的烦恼也是流转，你不好的烦恼也是流转的、啊、你快乐的烦恼也是流转，不快乐的烦恼还是流转，不管你修行的烦恼还是流转啊，烦恼就是烦恼，烦恼就是生灭，不管从什么样的角度，不管从什么人来发，烦恼就是烦恼，烦恼就是流转，修行的烦恼的流转 没有比世间烦恼的流转还好，因为流转就是流转，流转就是生灭，唯有正道不生灭。修行啊，那就有两个，一个很大的一个断差，生灭啊是不生灭，流转或是不流转，你任何程度的流转。这打个比方好了，你知道的比较多，但是还是错，他知道的比较少，那可能错的比较多，错的多跟错的少的都是错，要有这个观念。在相对世间里面，在这个凡夫世间里面，要有这个认识，错少的还是错，错多的还是错，不会因为你错少而变成对，这个观念是偏差的，要很清楚。修行的因跟果是很清楚的，要从这边呢、啊、去认知到。所以啊，那为什么历代祖师，你看历代祖师所证的这个理，佛证的理，历代祖师所证的这个理，这个理不能有两个，这个理如果有两个，那就没有办法了，那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理了。祖师所证的理，理是没有形象，但是没有形象的东西为什么可以讲，没有形象的东西啊为什么可以传，没有形象的东西啊为什么可以证呢？那为什么啊唐代的祖师、宋代的祖师、每一个朝代的祖师，他没有形象的理，但是证了之后所讲的话为什么都是一致呢？照理讲啊，在这个世间的游戏规则就是各说各话，各说各话，各说各话，说出来的话就是各说各话，各说各话就是啊各说各话的理。你知道各说各话的理，就不会觉得各说各话很奇怪，要知道。但是啊，每一个人都可以各说各话，这是必然的道理啊。所以啊，修行啊，你修正要去正道这个理，每一个人都可以各说各话，这个理你要去正，不是去讲，不是啊去啊讲各说各话，而把各说各话的其中一种话当成真理，那不是了，那就不是了，那这样子啊就是一种偏差。所以啊，在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你在任何社会上，在政治层面是这样子，在现实层面是这样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你修行也好你不修行也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看法从哪里来？从你来了。那全世界只有你这样看呢、啊？你修行也好，你不修行也好，你出家也好，你不出家也好，全世界要知道，全世界只有你这么看，你是全世界这么看的唯一一个人。纵使别人跟你看法类似，类似还是不是？你的类似，你的类似是从你来的，他的类似从他来的。既然从他来，从你来，就不会完全一样。要知道，纵使你认为你起同样的念头。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条件不同，你认为你起同样念头，也不可能，不可能的事情。同样一个念头，一定引申出同样的境。既然境不同，就知道你所起的念不同。不要认为你所起的念一样，这是错误的。念头是境的一部分，不同的念就有不同的境。境既然不同，念一定不同。所以啊，你不可能起同样一个念，同一个念你没办法起，因为念起来的时候这个念就消失了，你怎么可能起同样的念呢？不可能的事情啊。这都是方便的说法，这些都是方便的说法。所以啊，这个世界呢、啊、就是每一个人呢、啊、都有他自己的看法，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都有能力有自己的看法，这个理是普世的，但是不代表某一个人他的看法代表真理。如果某一个人的看法代表真理，比如说佛来讲，他的看法代表真理，他依他的看法把真理讲出来，他本身绝对不在这个理之外，他本身一定还在这个理之下，不可能因为佛所讲的理，佛本身不在这个理中，那佛法不是这个观念。佛所讲的理，佛也在佛所讲的理之内，这样的理那才称为真理。如果啊，佛所讲的理啊，佛本身的行为、佛本身的思想、佛本身的一切作为超越佛所讲的理，那这个理就不是真的。要知道， 真理没有例外，凡夫不例外，佛也不例外，没有一个例外。真理不是发明出来的，真理也是存在宇宙人生之间一种运作的理，它是一种本具的。要知道它本来就是这么运作。所以啊，这世间啊，每一个人都有看法，都有想法。那你看法从经典来，还称为方便的理，因为只有你这么看经典啊，你这么看经典，这么解释经典，除非你说解释的东西是能够普世的。你说解释的东西如果不是普世的，那这个理绝对不是真理。不管什么人讲，佛讲也好，中国菩萨讲也好，祖师讲也好，这个理绝对不是真理。真理没有例外，真理没有时间空间，真理没有内外，真理啊，包括讲真理的人也不在真理之外，这样的理才是真正的理。所以要知道啊，为什么上个礼拜师父讲所有的判教都是方便，因为所有的判教都有例外，没有一个判教没有例外的。要知道判教是怎么判呢？从佛所讲的经典，佛所讲的经典不离开存在的背后的理，佛讲的再多都不会离开背后存在的理。佛是把存在背后的理做一种宣说，做一种啊陈述出来。所以佛才讲嘛，他没有讲过的法比这个啊他手中的沙还要多太多。所以从这边来讲啊，你看那你从佛手上的沙去把它判教，去把它判别，那这个理会是究竟吗？究竟的东西也没有例外，究竟的东西没有例外，要知道。所以你心当中啊，如果还执着你是哪一个宗派，你是哪一个判教，那你就把这个教抱回去，你抱这个到死你还是这样子。要知道是必然的道理啊，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呢？佛正道的时候没有一个宗派，那就证明了佛正道理超越宗派。宗派是人的业嘛，判教也是人的业嘛，不同人的业，不同修行人的共业造成不同的判教，而相信其共同业所产生出来的判教，这样子那就很多是非啦。所以这是一个常识嘛。人如果把心当中的执着放开，你会发现啊，这世上啊修行当中啊很多都是常识，它不是高深的理。所以要了解这个观念，这个实质上啊修行啊就是要去证这个没有例外的理，没有例外的理啊才有办法普世，没有例外的理啊才值得去证，没有例外的理啊才是祖师啊一代传一代又传一代又传一代，没有形象的一代传一代，但是啊一致，这个理啊才是真真实实的。你哪一个人证到这个理都是一样，但是有个观念要知道哦，你证到这个理，你证到这个理并不代表你的行为是这个理哦。历代祖师证到这个理，他证到这个理，所有的祖师悟道的祖师所讲的心性的理都一致，但是不代表所有祖师对于世间的所有做法都一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要知道这个是差别很大，成就的祖师是成就心性之理，世间的一切因缘并还没有圆满，要了解，要了解这个道理。所以前南阳慧宗国师啊，皇帝问他说啊，那除了你啊修行这么好还有谁啊？他说我有一个师兄住在山里面从来不出来。结果皇帝就请他写一封信，请他这个师兄下山了、啊、到宫中供养。结果他这个师兄啊收到了信了、啊、就回一封信，就说啊，你啊南阳慧宗啊，你要世间的名跟利你去吧，这个跟我没有关系。因为南阳慧宗国师修行这么好，这么有成就，他的师兄啊修行也这么有成就，为什么观念不一致啊？为什么观念不同？所以成就是成就在哪里啊？成就是成就这个心的知见。你从这个路上来，你从这条路回到这个家，他从那一条路回到这个家，但是你从这一条路回到这个家并不表示你能够从这个家选择无限的路离开这个家哦，这是不一样哦。佛才做到这一点， 你从你的路，你从你回家的路回家，你回家的路是唯一你能够认得的路，但是你回到家之后，你能不能从这个家开出所有无量无边的路而走出去呢？能不能从这个清净的心，你从一个方法回到清净心，这就是你的路，你的业缘，你的业缘所成的路。你从你业缘所成的路回到心性的家，或只回到心性的家，你能不能从本具的心性开一切业缘的路，让众生走？这个差别很大，因为这个差别而成就佛菩萨种种阶位。要知道，这个就是最大的差别。所以历代祖师对什么观念都一致，对心性观念都一致，开出来方便都不同，因为并不就近成佛，乃至于可以讲这个心所启用的路径不同，不是每一个路径都能够启用，这个要知道，这个要很清楚。所以我们在用功当中啊，用功啊是一种收敛，要把人我，人我就是两边嘛，我相、我人相、我众生相、我寿者相，要把人我是非收敛到心当中来，没有收敛就会发散，人越人，我越我，那就完蛋了，那这个收敛不了。修行的功夫就是收敛的功夫，你有什么静坐啊？收敛收妄想，你有什么持咒啊？收妄想，你有什么观想？收妄想啊，你有什么念佛啊？收妄想，你有什么拜佛啊？把这个慢心收回来啊，乃至于把这个妄想收回来啊。修行就是收敛的功夫啊，你不知道收敛，你没办法收敛，那一定发散啊，发散就是条不归路嘛，发散了那就是众生境界了。众生的一个念、两个念、三个念、四个念、五个念、六个念，过去无量念，现在无量念，未来无量念，念念啊迷掉这个心之体，那不是众生境界，那不是发散吗？发散就是轮回啊，发散就是回不来嘛，所以就是收敛啊。你看儒家讲人人可以成圣贤啊，收敛啊，儒家收敛到哪里？仁义礼智信啊，三纲五常啊，儒家就把这些凡夫的观念收敛到那圣人的一种准则里面嘛。那方法怎么收敛呢？收敛到这个心呢，利用经、利用教、利用修行的种种法门，收敛到这个心当中来啊。所以人我要收啊，烦恼要收啊，是非要收。所以为什么讲啊？看到事情不要批判，听到声音不要批判，这是发散嘛，这是属于现象嘛。这些生生灭灭、是是非非啊，这叫收敛掉，收敛到心，心保持平静，保持宁静，保持清净呢、啊。人世间的一切事情都是发散嘛，发散才成世间呢、啊。不发散，那就是收敛，变成净土了。所以要知道这些观念，知道这些想法，修行就是收敛的功夫。你静坐，妄想来了，用这个方法，用这个方法，心专注在方法上面。那不要起那么多妄想，一个妄想、两个妄想、三个妄想、四个妄想、五个妄想，那不是发散掉了吗？心随着妄想去想，那就是发散了嘛。修行就是收敛的功夫，你收不回来，收不回来就轮转了，就只有两条路啊，就这很明显的，就只有这两条路啊。你要也好，你不要也好，它就是这样子；你懂也好，你不懂也好，它就是这样子。世间的理，这个啊，真理不会因为你懂它增加，也不会因为你不懂它就不在，它减少，不可能的事情啊。理就是理嘛，任何的人、任何的事、任何的因缘，不能离不开这个理。这为什么要去证这个理呢？佛法为什么这么辛苦啊？修行为什么这么辛苦要证这个理呢？因为这个理没有欲望，你没有依据这个理去生活，那就是非理而活，就是背理而活，背弃这个理嘛，违背这个理而活，背理而活啊，一定苦。你的理不是真理，你又放不下你的理，你放不下你的理，就用你的理去起心动念去造业，那你的理不是真正的理，你的理不是普世的理，用你不是普世的理去造不是普世的业，那你这样子造出来的业违背依清净真正的理所呈现出来应该要呈现的存在，那当中的差距你一定要收啊。 依据清净的心体的理去造作，才没有后遗症啊，才不会有作用与反作用这个定律所造成的恶缘这种业报的轮回啊。必须这样子去了解，所以从清净心起念，没有后坐力啊。好像我们啊，这个炮很大一口啊，这炮发射的时候就有后坐力啊，这有我执起作用，就是有后坐力啊。依据这个清净心的体，因为没有我，所以它起用即生即灭啊。即生即灭就是即灭境界啊，即刻的即啊，生出来就是消失的时候，你看。这声音呢，存在就是消失了，你要也要不到啊，你也不用去赶它，念头也是一样，你看念头出来跟声音出来一样啊，出来就消失了，你出来没有出来的地方，没有出来的人，但是有这个声音呢、啊，因为心本来就能够呈现呢、啊，这样就没有作用，没有一种后坐力啊，没有后坐力啊，那才能够达到极灭啊，没有后坐力，那这个轮回的因就破掉了。它是这么一个观念、啊、所以为什么证到极灭，或者怎么证到涅槃心呢？为什么证到清净心呢？因为这个要收敛，收敛到真理，所有的世间相收敛到真理就是修行，所有的人我是非收敛到真理就是修行，所有的人我是非啊，都是依非理而去做的，依非理而去讲，依非理而去认识到的，这些非理啊没有意义，那非理就在世间当中、啊、去轮转，所以我们自己用功啊，要知道要收敛，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知道去收敛，你不知道收敛啊，心当中烦恼一大堆，心当中烦恼一大堆是十足的凡夫，那又看经典又打坐又用功，那变成想要修行，你心当中的烦恼没有先除掉，你要去用功，就像师父常讲抱舟摇橹，这个船你把缆绳系在岸边拼命滑，你滑死了也不会动啊，这辈子就滑死了，你是累死了，倒在船上了，这船也不会动啊，这抱舟摇橹就是这样子啊，心当中的执着，心当中的执着烦恼就是慢慢就化掉，第一等修行人就是先化烦恼，努力用功的目的就是要化烦恼，不是我很努力我很用功那没有用啊，很努力很用功变成另外一种绳子啊，要知道修行啊，如果这么样子去做，那不容易进步，就像师父常讲，这样子啊就会把修行啊动化修行，什么叫动化修行呢？把真正的修行放一边，把错误的修行、啊、拿来用，就会把佛法变成无用论了。佛法为什么变成无用论呢？师父最近经常讲这个观念，佛法为什么变成无用论呢？因为你不去实践它，那就无用啊，你实践的方向错，它变成没有用了嘛。所以要知道啊，你看啊，以前的祖师六祖慧能也好了，近代广清堂上面没有经没有教它可以用功，在西藏很多啊，它也没有经也没有教，它就在茅棚里面不认识字，它就可以成就，成就不需要认识字。所以啊，这祖师有一句话，我眼本明啊，因思故瞎，我本来这个心呢、啊、还清楚了，因为东听西听东看西看，看着听着通通变成心里的负担，扛也扛不起来，放也放不下，叫你不这么想你不得不这么想，叫你这么想你又觉得好像怪怪的，那怎么办呢？所以人的心如果一旦建立出知见了、啊、一旦建立出一种成见，那这种成见呢、啊，叫你不用成见去看不可能，它是你的一部分，叫你放下成见你也放不下，不这么干不行，放都放不下，那人就卡死了，人之所以卡死在这个世间就是这样子啊，不对的叫你不要用没有办法，那叫你啊不用不对的你不可能，那很难啊，这个真实是没有办法的、啊、所以我们自己啊修行的要真实，你要把佛法落实下来，要把佛法落实下来就必须的真真实实去看到自己的问题，问题看不到佛法没有用，问题看不到啊真的佛法是没有用的，佛法的目的、啊、 不是拿来学习，佛法的目的也是要告诉你，你先看自己的问题，用经典看自己的问题，用方法去掉习气执着，其实最简单的一个道理。你看祖师不认识经典，不认识教理，他就打坐，就用功，就破执，那就是慢慢去做啊。所以破执着，真真实实去破执着啊，那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去收敛，慢慢去收敛。收敛了，那才有办法。你不去收敛了，那不可能的事情啊。那烦恼像汪洋大海一样啊，一波接着一波，一个浪头接一个浪头，就淹没在里面了嘛。所以啊，为什么达摩祖师讲人我最大？不是法性最大，人我最大，是无明最大。无明起来啊，不认识天，不认识地，不认识佛，不认识菩萨，不认识罗汉，就认识自己了。无明最大，这自己啊要知道，修行要能够落实啊。你这个心能不能，你这心能不能平静？真是要平静，用佛法去对治烦恼。日常生活看看自己真实有没有变比较慈悲，有没有变得比较有智慧心，有没有变得比较细，烦恼有没有比较少，经常检点自己。所以师父经常讲，修行最简单最简单最简单一个检验自己的方法，我有没有烦恼，我知不知道我的烦恼，烦恼就是错，不管是什么烦恼。可是心有没有平静？没有平静就是错，别人的错也是错，你的错也是错，别人的对变成错那是错，你的错变成对那更错。所以要知道，知道不管你有什么天大的理由，烦恼就是烦恼。禅宗很实际啊，知之为知之啊，不知为不知。你知不知道？你有没有？不知道没有，那一切都落空。要知道这个道理啊，要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啊，很多修行人啊，修到最后不知道怎么修。你平常啊，你花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四年、二十年功夫，你没有在心当中去甄别自己这个心啊，那修行就没有成效。修行要有成效，就是要必须甄别自己心当中这个烦恼，心当中这个烦恼去甄别了。那现在很多啊，其他宗教乃至其他新兴的宗教，他看佛法就没有太大的用处。你看这法轮功，他起码每天打坐啊，他起码打坐也要很久啊。你说他没有效，那打坐当然有效啊，打坐慢慢收心当然有效啊。那佛法理论这么高，我们没有去实践啊，烦恼比别人多啊。那我们说在修行，那是人家也不相信啊。不要讲人家不相信，你自己都不相信啊。那半夜自己门关起来，看看自己有没有修行，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有在修行啊，不是吗？但是要知道这些事情，慢慢去啊，化掉烦恼。修行就是收敛，收敛起来的一个念头，起来的任何一个念头，如果没有办法跟正念相应，没有办法跟心性的知见、跟普世的理相应，你要知道，这个念就是方便，你可以起方便的念，但是方便的念如果是烦恼，你就要收。要知道，所以啊，依于一个最高的准则，把最高的准则慢慢放在心当中，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慢慢这个知见才会成熟。知见啊，就像鸡要孵卵，要一段时间才会成熟；就像水果在树上，要一段时间才会成熟，它不可能马上成熟。所以自己用功啊，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第一个很简单，嘴巴不要讲坏话，嘴巴不要讲是非，从最基础的，因为我们是人，欲不动不生娑婆，念不净不生极乐，人有人的业，人间没有净土，人间不可能有净土，因为人的业不可能感应出净土，人的业怎么可以感应出净土啊？不可能的事情呢、啊？人的业只能感应出五浊世间嘛，所以才称为人嘛。为什么？人有善恶业嘛，善恶业夹杂，善恶夹杂是善恶业不能分开，有善当中有恶，恶当中有善。善恶业夹杂的意思是这样子啊，善当中有恶，恶当中有善，因为善有自私有利他的一部分，恶当中啊不全恶， 全恶不在世间，所以人是善恶业夹杂，善恶业夹杂，善中有恶，恶中有善，所以从这善恶业夹杂导致一种因啊，导致人一种业报的问题啊。所以啊，不管你是什么身份，这善恶业夹杂是事实，不管你是哪一种人，善恶业夹杂是事实，这事实不是师父讲，是佛讲的啊。这个善恶业夹杂你怎么去处理啊？善恶业夹杂的因就会导致出善恶业夹杂的果，所以从善恶业当中，从人的范畴慢慢去收敛。为什么受三规、受五戒、受十善呢？就是从人的业慢慢提升。要解决人的问题，就是不要当人。佛法就是告诉你怎么样从人的思想观念离开，而不要再造人的业，所以才讲三皈依，才讲五戒，才讲十善嘛。所以不要有人的问题，不是在人的问题当中去打转，而是不要当人，努力让自己不要当人。你到天上变天人，就没有人的问题。你努力成就自己，就不会有人的问题。你是人的问题，你就有处理不了的人的问题。那不可能的，这是一个平面，它不是提升，要知道。所以啊，嘴巴不讲话哦，从身口意当中去修嘛。嘴巴先收，念头收，行为收，从粗的东西去收。现代人修行呢，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粗的东西收，粗的烦恼收不了，粗的业收不了，细的业不用谈，粗的烦恼都收不了了。你看以前祖师讲一句话，那弟子马上知道，马上弃悟了，这个心都已经细到那个程度才可能啊。那现在我们法很多，知见很多，但是收不了，平常没有练习收，没有内观，没有内照，眼睛就是看外面，耳朵是听外面，那听得越多啊，看得越多，那烦恼越多。人家保险讲嘛，活得越多啊，活得越久领得越多，我们也是啊，活得越久啊，照得越多。不知道嘛，眼睛就看，看就想，耳朵听，听就想，活得越多啊，造的业越多，这是事实。因为你不知道提升嘛，不知道进步啊，所以要先收敛，嘴巴不要讲话，嘴巴不要讲坏话，不会讲好话，起码不要讲坏话，对不对？最起码，最起码做人的本分要做到嘛。起了念头，妈妈要知道，哎，坏念头不要起，坏念头不要起。你要有这些能力，你要能够做到这个，平常要多静坐，多诵经，多收敛，让这个心有收敛的力量。静坐心就慢慢练习有收敛的力量，当你心有收敛的力量，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才能够有能力一点点去收敛。你如果静坐当中啊，妄想那么多，没有办法把妄念收回来，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收敛的力就很弱，你想做也做不到了。所以佛法不是讲到的，是做到的。这要知道，力呀，每个人都会说。这师父这样讲，这佛法三岁小孩子就讲的都对，为什么？都是佛讲的嘛，经典翻一张，怎么会不对呢？都是对的啊。但是呢，我们离经典很远，我们知见离经典很远，我们行为啊离佛很远，离圣很远。慢慢去练习，慢慢去做，慢慢去做。一天用一点功，一天用一点功，一天用一点功，一天用一点功，慢慢慢慢才会进步啊。你今天不用功，明天不用功，后天不用功，那大后天可能就不想用功了，就是这样啊。你得不到好处嘛，业没有转，业没有转就卡着嘛。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修行也是这样的，没有进步就只有退步。过了一天没有进步，那一天算白费，也算退步，不是这样吗？那这边去看啊，去认识啊，很平实的，很实在的，很实在。修行不为别人修行的，去自己啊，看自己这个心。你要真真实实认识到世间跟出世间呢、啊、是一起的。你要真实去认识到，你这个心如果没有修理它，没有治理它，你这个心啊，不知道怎么起念，不知道怎么起用，不知道怎么起念，不知道起用的心，会造出无量无边的业。这无量无边的业你要收，这样收就有很多苦，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啊，如果不知道因，不知道果， 你不知道收敛，那你修行就没有动力。一天过一天，一天又过一天，一天又过一天。如果把世间跟出世间分开，你修行就没有动力。不晓得啊，出世间好的人，世间一定好。在世间当中啊，有一定程度的人，那出世间容易。这福报啊，这种智慧啊，都有它的关系性，你要知道。所以世间事处理不好啊，出世间啊，那一定处理不好。因为你不可能没有这个行李啊，不可能啊，你还到达不了那个功夫。所以修行啊，要知道这些道理，一天做一点，一天做一点，时时刻刻啊，收敛这个心。修行就是收摄的功夫，少讲话，要讲就好讲好话，少讲话，要讲就讲佛法，少讲话，那要讲的就是世间必要讲的话，那其他就不用讲太多了，你算慢慢收敛，等到你收敛到底了，好，这个心啊，这个普世的理现前了，收敛到这里，再慢慢去练习讲很多话。这讲很多话啊，不是啊，多嘴多舌，那就是去度化众生啊，去转化众生啊。所以啊，这是一个道理啊。所以师父前在道场里面啊，那有居士问我，说啊，师父，那为什么我们这里啊，这个护法看起来那么凶啊，那么多只手啊，那么多只啊眼睛，我就跟他讲啊，这密教的佛像啊，手比较多，眼睛比较多，头也比较多，法器也比较多。我说啊，我们道场啊很多这种佛像，但是啊，除了这些啊佛像之外，我们道场还有一种很多，那多嘴多舌，什么都多，你不知道收敛，收敛是非一定少，心收敛是非一定少，心收敛人不容易累，心收敛容易有觉，心收敛心容易清净，心收敛习惯了，要收到底，要契入这个心才容易。你看你参话的提念照念参啊，水好像摸黑，瞎子摸黑，瞎子本来已经瞎了，在黑夜里面那更黑，怎么可能，那不可能的事情呢、啊、平常眼睛不练习张一张，那到时候要摸个路也摸不出来啊，哪那么容易啊。所以要知道这个 要用功，要多收敛，多收敛，修行就是收敛。人人，你看人人，你我他，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意思代表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心，每一个个人，这个世界上66亿人口，每一个个人都代表心起作用的一种业，迷心而起作用的一种业。所以啊，迷心所起用的业，个人的业66亿种都不离心，但是虽然不离心，但是迷于这个心，不知道从哪里来。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佛，66亿人哦，这是指人都可以回到这个心，因为你从心起作用，必然能够回到这个心啊，你的心又不是不在。所以禅宗讲迷失，迷失嘛，因为迷才失掉，迷失就是因为迷才短暂不见，这么迷失，迷失不是不见，不是没有了，东西在身上是没找到，不是没有，你知道。所以啊，人人可以成佛，那是收敛，收敛。所以你的心也是一样，你的心可以起很多念头啊，这个善念是一个众生，恶念是一个众生，烦恼念、无尽念什么念，通过这个众生境界，你这个心起那么多念，一个念一个念收回来，收敛是人人可以成佛，是这样一个观念，收敛。所以从日常生活当中慢慢去用功啊，慢慢去精进，那才是修行的一个根本。你不这样去修啊，那修到驴年，禅宗祖师讲修到驴年，鼠牛无兔啊，禅宗讲驴年，知道吗？十二生肖没有驴啊，意思说啊，你修行到不知道哪一年也不会有成就了、啊、在修行到驴年。所以要知道这个观念，修行是自己的事情，慢慢的去努力，修行不为别人修，为自己修，自己啊要去体证这个理，你不体证到这个理、啊、那不是今生有苦吃，你来生还有苦吃。所以师父经常讲，一个人啊都会死，不要怕死，怕死没有用，这个心会起念会造业， 不知道怎么用这个心，这个心就会起无量无边的业用，不清净的业用，无量无边不清净的业用，你生生世世都要收，生生世世都要受，这个才是要害怕的。今生死了就死了，重点是你死了还不会死。人最恐怖，天底下天上天下十方世界最恐怖的事情就是人不会死。你看你都不会死哦，你都不会死的意思就是说你到哪里都有苦吃，你的苦吃不完，所以为什么要替自己修？这个很重要啊，不知道这个道理啊。那天底下最害怕的、最骇人听闻的，不是哪里啊发生什么灾难啊，不是，是你这个心有灾难啊，那才是天底下最恐怖的事情。你生生世世都有苦吃，你到哪里都有苦吃。你在讲嘛，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嘛。你到哪里，这个业都跟着你，到哪里都有苦吃。这个才是最恐怖，这个才是要注意的。你了解这个观念了，你可能会比较愿意修行了，修行可能会比较得力了。